好，我们先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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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是第一天上班嘛？放了一个长假，那听说很多人其实放假去到郊外想要游玩，其实很多时间都花在塞车。那我们今天会把上个礼拜还没讲完的部分把它讲完，那如果上个礼拜没来的话，那请到前面啊，来那个索取上个礼拜的讲义。那我们今天应该是第几页？17，对不对？17，就是第三部分。前面我们谈到就是导师对于佛法的根本信念跟看法啊，尤其对印度佛教。那接着今天要谈的呢，就是导师在佛学研究上的贡献，那是第几页？啊，16下半，就是导师在佛学研究上的贡献。那首先我们来看第一点，就是对中观学的贡献。那这里谈到呢，在我们中国佛教呢，其实对中观这个学派呢，比较有研究的应该是属于吉藏大师。吉藏大师，那导师刚开始接触佛法典籍的时候呢，就属于中国佛教的中观派，也就是以吉藏大师为首的，我们称为三论宗。三论宗，那自从这个像这个吉藏法师之后呢，其实我们中国佛教界呢，主流的学派呢，可以说是净土。我们知道啊，念阿弥陀佛净土啊，不然的话就是禅宗。这两派，那你说华严啊、天台啊，很难。那对于这个中观呢，其实更加没有。那中观学派跟另外一个就是唯识学派呢，这两个主要的学派呢，在印度已经有了，在印度本身就有这两大学派。那这两大学派呢，也很明显也有传到西藏。那在我们中国呢，除了吉藏法师之外呢，那看起来应该是属于导师对这个学派的一些论点跟所谓的开示呢，会比较有深度。那这边你可以参考导师的《中观经论》啊，《中观经论》是对于中观学派的一个主要的命题啊，他们所关心的，那他们的一种辩证的一种方式的一个属于概略性的一个说明。那《中观论颂讲记》呢，就是龙树论师这个中论的一个说明。那中论呢是逐条的，它只是记诵。他只有寄送，那历代的祖师啊，不管印度或者中国，都是针对这个龙树所造的这个寄送呢加以诠释。那还有性空学探源，还有就是空之探究。那再来第二个贡献呢，可以说是对大乘教义体系的一种说明。那导师的判教呢，他认为大乘应该有三个部分，三系大乘。那如果大家不知道这三系是什么呢，我们翻到4.4，你们看4.4应该是18页吧，4.4赞叹初级大乘性空为名之龙树学，对不对？那你看这一段的第三行有没有大乘佛法立为三系，一个叫做性空为名，也就是我们所谓的空中呢，空中，然后虚妄为事，为事中有中，那真常为心， 这三系。那基本上呢，基本上你如果去了解西藏佛教，其实以大乘佛法来说只有两派，一个就是中观，一个就是唯识，只有这两派，哪来的真常唯心？在传统上，但是呢，导师发现其实有真常唯心。那真常唯心系呢，也有像从哪里得知呢？从佛教的一些经典，像等下下面会引到一些经典，就在佛教本身的经典里面，就透露出这是属于一种真常唯心。那这三系，我大概跟大家做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说明。性空唯名呢，主要就是认为一切法，所有我们所认识的，不管是人事物，一切一切都是条件而存在的。那条件而存在的东西呢，当然就不是什么神造啦，还是自然有。那随着条件的变化，这个存在，这个现象也会随着变化。那这个就是所谓这个学派所说的唯名，其实就是这个唯名的唯名呢，其实就是失色了，失色的意思，就是它本来就没有。那我们给它一个概念，给它一个名称。那这个随着时空文化的不同，这种概念、这种名称也会改变。就像西方人叫桌子，不像我们叫桌子，那台语、国语叫法都不一样，乃至概念也不同。所以他认为所有的存在都是条件而有。所以因此呢，他只有这个假名，这个名呢，可以包括概念、名称等等。这是这一学派所认为，就以空中为主。那虚妄唯识这一学派认为说，你如果谈一切都是空性的话，很难让人家抓得了一个比较具体的东西，很容易就落入所谓的二取空，就是什么都没有，空把它当成无，有无的无。那这样的话，对于修行到底又有什么目的呢？所以有人会误解。所以因此呢，这个虚妄唯识他认为，我不谈空性，但是呢，我着重在说明世间的种种现象。那要说明世间种种现象呢，必须从一个主体的、主观的这个心来谈。所以外面的东西都是因为我的心所显现，我的心所显现，这听起来好像很玄。我的心怎么显现呢？其实简单来说就是，我举一个例子，同样一个事物，但是有时候因为我们心情的不同，那看那个事物的解读其实有不一样。同样一句话，但是呢，可能在座各位听起来你们的解读是不一样的，对不对？上次不是有一个好久好久以前，不是说把石头搬掉吗？你知道吗？你们有没有看新闻？把石头搬掉，不知道？你们在啊？那时候陈水扁陈总统刚上任的时候嘛，然后现在很多障碍的，他就说把石头搬掉啊，下面的人就这个石头到底是谁呀、啊？什么的，很多揣测。为什么只单单一句话？那再来我举个例子，有时候我们心情不好的时候，我们看任何东西都觉得很不美。但是你心情好的时候，你看到你的家里那些垃圾啊，那些东西摆得乱七八糟，但是你看的都是很高兴。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心情，当你没有压力的时候，你慢慢去欣赏。我举个例子，像我有一次到美国纽约啊，我到纽约住在曼哈顿那个，不是就是比较南端的，南端就比较不是那么富裕了，那黑人也多。我那时候到的时候是晚上将近十二点，那有法师来接我，我去到那边啊，看到怎么那么乱，垃圾摆在路边，因为他们凌晨要来收的。然后那个墙壁画得一塌糊涂，我说我很不习惯，因为我从小都是在城市长大，我在新加坡长大了，我看到我觉得不习惯。然后住的地方又有那个猫啊，大号小号的味道，我不习惯。 但是住了几个礼拜之后，我慢慢去欣赏，我换一个角度去欣赏他们，他们那种画，有没有？然后有一个人是专门画西瓜的，西瓜。那你晚上你不知道他怎么爬上那个墙，你知道吗？那白天就看到一些画在墙壁上，你就想说他怎么爬上去的？那所以说这个心很重要。当你没有压力的时候，你在看任何东西，你去欣赏它，不一样的。所以这个就是这个虚妄为师这个学派说，其实问题的中心不在于外在的，是在于你自己内心的。所以我们有时不知道，我们往往说都是你让我生气的，有没有？都是你。其实不尽然。如果站在这些学派来看，其实真正的问题、种种的烦恼，其实都是我们内心的解读。那随着我们的背景、我们的教育、我们所吸收的这些资讯等等，影响到我们的喜怒哀乐。所以这个学派谈到最后呢，不能离开这个心的。所以唯识到最后还是必须要有唯识嘛，他必须要从这个心去说明这些宇宙人生的东西，然后从这个解读当中、这个活动当中告诉我们痛苦在哪里，那怎么去去除。所以他的切入点跟这个性空为名是不一样。好了，真常为心他的一种我简单来说，我们比较那个跟这个性空为名做一个比较。性空为名认为一切的存在都是因为条件而有，所以是空的，或者我们称为无自性的，没有一个创造者。所以往往它是从一个否定遮浅的态度出发的，来纠正我们的观念。所以大家常听到中观，我们就有人就说他们是什么破邪显正，有没有？破邪显正就是说我们的观念本来就错的，所以他这个学派就是要纠正我们的观念当中的矛盾。那你能突破，那你就所谓的开悟了。但是真常唯心不是这样的，真常唯心它不是从否定的角度切入，它是从肯定的一种方式切入。比方说我们说空性不是因为空所以世间才空的，不是。空是针对现象来谈的，就是现象界这些种种，因为它是条件而存在，所以我们称为空，或者我们称为无我。但是这种现象之所以这样，不是因为无我还是空的，你不能把它刮起来的，就是概念上把它刮号刮起来，不是。这是性空为名系的。但是真常唯心就不一样了，他说因为是真常，或者因为是这个空性，所以才有这些东西，你明白？他是说因为有空性，有这个真常，所以才有宇宙这些东西。所以他是从肯定的角度去切入的。所以以时间前后来说呢，真常唯心是在这个性空唯名还有虚妄唯识这个发展当中呢，慢慢形成这个所谓的真常唯心。所以真常唯心的这些经典，它的时间出现的时间呢是稍微比较晚的。好，那这个真常唯心这种想法呢，其实慢慢就渗透到所谓中观学派跟唯识学派。所以如果你去研究这个中观学派的前后期，你就会发现原来它后期其实已经有真常唯心这种思想。那这个如果你去研究像西藏佛教，虽然他们只有两派，中观跟唯识，其实你去看真常唯心是在这两个学派里面去发展，所以导致把它认为说其实在思想上有三个不同的，因为这从经典本身就告诉我们了经典。那这里应该会列出来，像这个性空唯名般若经，空性的般若经。那像虚妄唯识，唯识派的像色大乘论、唯识二十颂、唯识三十颂、解释密经，这属于唯识的。那真常唯心系就像圣曼经，导师有一本圣曼经讲记这个就是以它为代表的。那这些主要的经跟论呢，这些思想主要的经论呢，导师的妙缘集都有了， 都有讲到。好，那我们再来就看到第三点，导师在佛学上的贡献呢，就是他为印度佛教之发展及佛经之形成过程呢，离出一个非常清澈的脉络，佛教，印度佛教的发展跟佛经的形成。哎呀，这个听起来好像，你看到，哦，有两个，主要是印度佛教发展，再来就是佛经的形成。有人会问，开玩笑，佛经都是如是我闻佛说什么什么，还会形成？我们要知道，佛陀当时是没有录音的，也没有白纸黑字的，那他不是开示的时候有录影的，更没有录影，也没有人记录的，都是记在脑海里的。因为印度人总觉得圣者的言说啊，都要谨记的。那我不知道，印度人的记忆力非常好，所以从世尊当时乃至世尊死了之后呢，经典所谓佛的一代开示，不管是戒律还是经，都是透过佛弟子们呢口口相传，乃至到了唐朝的时候，很多法师从印度或者中亚到我们的西安，他们并没有带很多这些文本的 text， 没有的，他们都是背在里面的，所以去到那边你要他就背诵出来啊，他背不到什么文啊，那旁边有一个人听得懂，那就把它直接翻成中文，那再经过另外一个人去把它论笔论，适合我们中国人啊这个口味的，所以它是集体合作的。所以什么时候才把它记录下来呢？那大概是在西元前后了，西元前后。所以我们知道，口口相传到被记录下来，这个当中已经经过，从佛死了之后已经经过三四百年了，然后印度的方言3000多种，是非常复杂的，而且印度的区域那么大，你可想而知哦，口口相传。我们不是玩过一个游戏吗？我传话给你，你传到后面就乱了。他们还要传佛的什么经教，佛开示45年，那开玩笑，那个不是。所以到最后一定会有稍微一些变化的，所以因此呢，经典的一个形成呢，我们现在所看的所有的佛经，我们很难也不可能说，哎，这一段是佛亲口说的，嘴巴亲口说的，我们没办法，因为经过什么弟子辗转的。我上个礼拜不是举一个例子吗？佛在菩提树下所开悟的那个内容叫佛法。那透过他身的表现，口的叙述，那个佛法是间接的，是要刮起来的。那佛弟子听了之后，他的解读，哦，又要双刮号了。那佛弟子经过他解读，他又讲出来给其他人听，这个要3个刮号了。所以传到我们现在，其实你不可能说哪一段是佛亲口说的。所以佛经它是经过时间，经过一些因缘条件，把它集合的。所以它是形成的，知道吗？所以不要以为这个形成你觉得看得很奇怪。所以呢，因此呢，我们没有办法说哪一部经是原始的。有时候导师也用到原始。其实这个原始佛教呢，这个原始呢，在目前的学术界，你在使用的时候就要非常小心啊，因为原始就有一种价值判断了，这个比较原始，比较纯，那后面的都不纯。所以我们只能说某一个经典在时间上是比较早的，所以我们很少用原始的，我们会用初期、中期、后期。乃至以前日本学者想说，从原始当中我再找出一个根本的，从原始当中我再找出根本，到最后他放弃了，不可能了啊。所以我们很难说哪一些经典是原始的佛亲口说的。那再来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在佛经的形成过程，就是大乘经的由来，不是大乘佛法哦，大乘经典的由来。因为大乘经典呢，以目前的资料 我们所可以掌握的资料，大乘经典呢是在西元之后呢，在整个印度呢大量的出现。那在这之前呢，在各学派呢，我们所看到的各个学派的论点其实都没有谈到。那大乘经典呢是在贵霜王朝啊，中亚这个他入侵中亚人入侵印度，在西北印成立一个所谓贵霜王朝，大概是我们中国是后汉时代，那大乘经典陆陆续续出现了。那我们看大乘经典它的出现是相当的那个量啊，相当可怕，快又多。那大乘经典从何而来？这个在学术界，如果你比较有深入的话，这是一个每个佛弟子需要去回应的。因为他主要要回应的东西是什么？这些大乘经典结集这个内容的人事物地点都跟传统的不一样。结集的人有时候是什么呢？在人世间找不到的。你看看，我们如果是我们北传的，我们说阿含经好了，阿含经北传叫阿含经，南传叫做尼嘎雅尼可也，其实很多内容都是一样的。那结集这些内容的地点、时间、人物差不多都一样的。但是呢，到我们大乘经呢，第一，所谓南传它没有大乘经，再来大乘经里面的人物它结集的地方时间让人家怀疑。所以这些在龙树论师呢，龙树大概是西元二世纪的人，那时候他面对那么多大乘经，他设法要去说明。所以他就说啊，大乘经典是在须弥山呢、由文殊师利菩萨发起的。须弥山，其实须弥山我们也不知道，你知道吗？很多人不同看法，须弥山到底在哪里？那如果你照华严经的叙述的话，须弥山好像不是在我们这人世间的。如果是以华严经的角度，那文殊师利菩萨，那些声闻弟子说，谁是文殊师利菩萨？对不对？阿难我们还懂，文殊师利菩萨，所以这人家提出一种合理的一种质疑了。那导师那本很厚的那个《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与开展》，其实那本就是针对大乘经的由来做说明的。所以大乘经包括初期的圣典都是形成的。那这边要补充，大乘经、大乘佛法、大乘佛教这个三个是不同的哦。经典可以是比较晚，但是大乘佛法这个思想可以是佛当时，或者我们可以拉到以那个一导师来说呢，大乘佛法才是唱佛之本怀，才是真正佛要讲的。所以大乘佛法跟大乘经典是不一样的。那大乘佛教当然是有了思想，有了经典，那个在那个时空主要流行的、主流的，当然就是叫佛教了，大乘佛教。所以这三个是不同的。所以你看那本书呢，导师有时会把它刮起来，佛法它会刮起来，大乘佛法它会刮起来，秘密佛法它会刮起来啊。它刮号不是那个刮号是有功有要注意的，有含义的。那这边就谈到什么四悉檀，有没有？我们第三点讲四悉檀的一种解说。四悉檀大家知道吗？悉檀就是宗旨或者成就，就宗旨了。这边讲说四悉檀，我相信大家如果礼拜六有上大智度论，可能一定会谈到四悉檀。四悉檀就是说我们以阿含经来说啦，阿含经是代表初期的佛典。那阿含经有四部，四个不同类别啦，一个叫杂阿含经，一个叫中阿含，一个叫长阿含，一个叫真一阿含。那这四个不同的范畴呢，结集圣典的这些人呢是故意的，是刻意的把它分成四个的。因为什么呢？就内容的不同来安插的。四悉檀，悉檀就是宗旨或者宗趣嘛。好了，比方说杂阿含经，杂阿含经 四悉檀知道吗？什么是悉檀？这个悉檀哦，不是我们中国字，它是音译的，它是随着这个音悉檀塔，这个塔是一个塔，有时候是没有的啊。在我们管，反正悉檀是音译的。你看悉达多，悉达多也是这个意思，一切一切意成嘛，一切成就的哦。那有时候也有终止的意思，终去，就说这个经里面为什么这些内容会摆在里面？为什么我们叫它这个杂含经呢？为什么？它一定有一个终去嘛？你要把同类的分类嘛，你不能随便乱猜嘛。干嘛点干嘛点嘛？杂货店你不要看得很乱了、啊，它是有分类的啊。那第一个分类就是第一的。第一就是讲圣义的，啊，非常非常直接讲道理的，啊，讲出世间的，那这个呢，这些内容把它收入在杂含，杂你不要看得很杂乱，不是，啊，那在南传它叫做相应，相应知道吗？同类而聚，所以你看杂含经呢，佛陀开示五蕴的色受想行识这些内容呢，虽然可能对象不同。说话的地点不一样，反正有关五蕴的呢都分在一类。那五蕴讲完呢，就讲六根对六处，我们眼对色，这些内容，那把它归到一类这样子。所以它是那佛有跟天人讲，有跟那些鬼啊鬼神在开示，那这些内容随着它的内容把它分类。所以第一义呢，它是直截了当的，非常理性的谈出世间的一些道理。那对治悉檀就不一样，对治悉檀就我们说修道要怎么修，我有哪些烦恼要怎么对治，所以里面我们可能就看得到37道品的这些内容，像怎么修思念处啊，什么真正操作，它详细的部分就把它收录在这个所谓的中阿含。那世间呢，世间悉檀就是有比较偏感性的，比较偏感性，那最有代表性就是游行经长阿含经的第二部经。那这部经里面呢，佛陀就是最后一次来到这个比舍里，比舍里啊，他离开的时候他回头看跟阿难讲，这是我对最后一次来这里了，我即将在3个月之后呢在另外一个地方圆寂。那这3个月当中呢，他所看到的点点滴滴到最后涅槃之后佛的舍利是怎么分的，这些内容看起来我都非常感性的，跟第一悉檀不一样了。所以这个好像在看故事，世间悉檀好像在看故事书啊。那各个为人悉檀就收录在这个真阿含。那真阿含我们去看呢，它都是一种法的一种分类，比方说它照着号码的顺序排列的，一法是什么，二法是什么，三法是什么啊。二法可能是世间、出世间、生死、涅槃，三法呢可能是戒定慧，四呢四圣地、四念处，五呢五什么的，它是这样上去的，哦，那这种呢我们称之为各个为人悉檀，哦，那在这个龙树的大智度论乃至南传这个有一个觉音论师呢，他都有分类说，这四种呢其实是适合不同的根性而修的。像这个对治悉檀呢，它适合做禅人的修的，做禅人，因为他那个思辨能力要比较强啊，哦。那世间悉檀就比较属于比较偏感性的啊，哦，像游行经啊这一类。所以在当时佛典的形成呢，这些编辑者他为什么把这些内容放在某一部经里面呢？是他有他的用意的。所以这个呢，导师在他的一些著作也把它再去探讨。那再来第四值得一提，就是华文就是汉译佛教资料的应用价值呢，透过导师的一种研究跟叙述呢，他发挥的淋漓尽致。导师非常厉害，他对于中文就是我们所谓的大藏经，他掌握的非常好，汉译的。那他说日文他是用猜的嘛，因为日文他看那个南传大藏经，南传大藏经是用巴利文写的，音译有一些音译本，汉译呢在导师当时是没有的，只有日译本，那导师用猜的， 啊、哦，日文，因为很多汉字，他用猜。那除此之外呢，汉译的圣典呢，汉译的佛典是非常庞大的。那导师花了几年去把它阅读完，花了三年去把它看完。那看完之后呢，他对于这些资料的运用，哇，他非常非常灵活。那以导师的一些研究成果呢，有时候我看一些西方人的研究成果，我看，哎，奇怪，怎么这些看法导师也这么看呢？导师也有这么看的。但是呢，导师所含涉的资料呢，其实是除了汉译之外，很少很少会涉猎什么纯粹是梵文的啦，纯粹是藏文的啦，没有的。但是导师对于汉译的掌握非常好，那汉译圣典的价值呢是非常高的。导师有一篇就，他有一篇文章是，那个题目是汉译佛典在世界佛教中的地位，非常崇高的。那西方人因为他看不懂中文，他只能就巴利文或者藏文来做研究。但是呢，汉译呢，它的价值为什么那么高呢？我简单来说，南传的圣典，它只代表某一个宗派，它只有一个宗派的，就是这一家的著作了的收入。但是我们汉译佛典里面呢，它是包含的什么呢？哦，各学派的都有，像这四个阿含经，对不对？四个阿含经哦，它是三个不同学派的。你如果看南传的哦，它都是一个学派的。我们汉译的这四阿含，杂阿含经跟中阿含经属于一个派的，长阿含经属于另外一个学派，最后那个真一阿含经又属于第三个学派。那你会问，奇怪，那为什么他们这个学派难道只有两个阿含经还是一个阿含吗？其实应该是说他们其实都有这四阿含，但是汉译翻译过来呢，只翻译某一个阿含，某一本或者两本，那其他呢，其他可能就已经没有了，那就已经没有了，所以没有办法翻译。但是从这个不同的学派当中，我们可以发现，哎呀，它的内容如果你做比较，你会发现说，哎，它的差异点，彼此的差异其实就是告诉你不同学派的一些主张了。所以这对于研究整个思想的发展，汉译佛典是有价值的。那我只能简单这么说了哈。那再来就是第五点，成佛之道。你们有没有上过这个课？成佛之道有没有听说过？当然还有一本佛法概论，这两本其实在很多很多地方都好像是必修的，就像 Bible， 就像圣典圣经，那就是那一本。那成佛之道佛法概论就是那一本啊、哦，可以一直带着走，这是非常难得的。这本《成佛之道》也卖得最畅销的，我相信。那再来第六，就是说，导师的研究领域呢，很多时候是放在印度佛教的，但是呢，他也有一些不多是有关中国佛教的一些著作。那最有名的就是《中国禅宗史》，那导师也因为这一本呢，拿到所谓博士学位。好，那接着呢，我们看第四呢，就谈到导师跟中国古德有什么不同呢？最大的不同就是中国佛教，我们看古来大德，他每个所谓的祖师，他都是属于某个宗派的。天台智者大师，你们啊，还有谁？那我们谈到好了，印光大师啊、哦，印光大师净土宗的啊，莲池大师净土宗的。那有一些大师是什么呢？他是净土，而且又是禅宗，所以他们都有宗派的。那当他们属于某个宗派的时候，他整个思想、整个开示、整个研究的内容都是在他们学派的脉络底下去从事研究的。他不会什么呢？他不会涉猎他们教派以外的这些东西的。那导师没有，导师有很多人说他是属于中观的，那导师说他也没有，所以从他的著作我们就看得到，他其实他真的也没有，即使有的话， 即使有的话，他每一个学派其实他都含涉的，都有涉及到中观啦、唯识啦、真藏啦，这些都有。所以他跟中国古德最不一样就是在这一点。那下面就引到你看看原始佛教，他的著作有原始佛教，有部派佛教，尤其这个部派佛教，我们看 4.1 啊，这第二行，部派佛教他有一本著作说一些有部为主的论书与论师去研究，有没有？部派佛教是部派知道吗？就是佛入灭之后，大概100年之后，佛入灭100年之后呢，学派就开始分裂了，佛教内部就开始分裂了，因为第一，可能因为戒律的不同见解，对戒律的不同见解，再来就对教义的不同见解，另外就是区域的弘化太广大了，所以这样的话就会一直分嘛。就像 branches 有没有分支啊，连锁店啊，连锁啊，它不是也可以说连锁啦啊，它就一直分，分到最后经过200-300年的一个一直分化啊，据说有18派或者20派。那我们汉译它的价值就在这样，在这里就是在我们汉译的论点里面呢，有时候会记载不同学派针对一个问题呢，不同学派有不同的说法。那导师他厉害的地方就是有时候在这个汉译的论点里面呢，只是谈到啊某个法师或者某一些有余师啊，有一些法师是这么说啊，这么主张，那导师其实他就知道说，哎，某一些法师这么主张，某一些法师，这个法师呢应该是属于哪一个法师或者哪一学派的法师，他能够推出来，他能够推论出来。这个不简单啊，因为我们看阿毗达摩论述的时候，你要看他们怎么辩论啊，那个真的很复杂的，而且要对他们的辩论还有对他们的风格你要能够掌握，你才能够点出来哦，这些主张大概是属于哪一派的。那导师他这方面的解读非常强，所以部派佛教其实是很难的。那当然还有大乘三系佛教史，中国的也有，那一些通俗的啊，一些弘化开示都有啊。所以我就讲嘛，如果我们把导师的著作拿掉，台湾佛教这50-60年当中其实也没有什么内容的好，如果把导师的这些著作拿掉的话，台湾佛教有什么内容？打打婆妻，打打禅妻，还有呢，真的跟唐朝佛教比起来那个差的很多，对不对？所以以思想来说，其实透过导师这些著作，我们才发现哈，原来印度佛教本身有那么多学派的，有中观学派，有什么学派什么学派的，有没有？那每个人都依附在他的学派里面去什么去求学去修行哦，我们觉得哦，佛教才是那么多彩多姿的，不是。所以流行中的佛教跟实际的佛法其实是有差，你必须要去了解你才知道。好，那再来 4.2 呢，我们上个礼拜有谈到了，我们接着要看 4.3 就是尊重阿含经，认为阿含经是三乘共一的经的圣典，阿含经。那请问大家谁第一次听到阿含经的，不要客气，阿含经都听说过吗？哈，阿含经呢，阿含经是南北传呢可以对话的一个桥梁。我们有阿含经，南传有尼迦亚，南传所谓的佛一代开示就是阿含经，除了阿含经之外，他们没有所谓大乘经的，在南传、泰国、缅甸、斯里兰卡这些地方，他们没有所谓大乘经。所以真的南北传可以沟通，或者我们说大小乘可以沟通的媒介，其实就是阿含经。那阿含经在我们中国从古至今，它的地位是不高的，它的地位很低的。我们往往中国佛教界，我们会说阿含经是小乘。这个小乘大小，你不要以为是小乘是小船呢，大乘是大的比较船呢，船，这个发音哦，船，乘啊，小船大船，不是小大的问题， 如果你看那个巴利文，它是有贬低的意思，它是有一种价值判断的，瞧不起的。你们小乘就是骄牙败种，你们成了阿罗汉就不度众生了，没有慈悲，骂得要死的，知道？所以不止大小，它是一种贬低的。所以这样的一种观念深深的影响中国佛教界。从哪里可以得知呢？我们中国佛教很少人去弘化阿含经。再来，从我们经藏的编排可以看得出来，我们现在所看到现在流行的学术界所流行的藏经，其实是大正日本大正元年所编的，我们称为大正大藏经。大正大藏经的前面两本呢，就是阿含经。但是如果你看我们传统的中国法师所编的，法师或者学者所编的，你看龙藏、吉沙藏，还有什么藏还有什么藏，我看看，中华藏，阿含经是摆在哪里？不，摆在中间，不知道摆到后面去了。前面一定是般若的，像龙藏前面一定是般若，我们觉得般若才是真正讲第一地的真正圣意的大乘，阿含经小乘的，明白？所以从这些观念深深影响我们的经典的一种编辑，可以看得出来。但是导师现在发现，哎，不是，阿含经是什么呢？我们来看，他说阿含经是三乘共一的圣典。哦，那再来我们来看第四行，从佛法一位呢大小义解的观点去观察呢，对于菩萨行的慈悲呢，利他的积极性等呢，也会有所理解。佛法的一位，所以佛法的一位，其实可以说就是阿含经的内容。也在时间点上，它代表初期嘛，代表初期就是说，在当时其实并没有很多不同的看法，并没有，所以我们称为佛法是一位的。但是如果你看到我们大乘经典里面不同的大乘经，乃至大乘经跟所谓阿含经做比较，你会觉得有些地方是矛盾的，有些地方是矛盾。但是在阿含经里面，我们可以看得到它的差异其实是不多的，所以我们称为佛法是一位。那再来很重要，导师说什么呢？深深的觉得什么呢？初期佛法的时代适应性呢，是不能充分表达世尊的真谛的。初期佛法其实就是阿含经这些内容。我简单来说，导师认为阿含经这些内容代表是可以说代表佛法的一位，就当时并没有很多不同的看法。但是呢，它不是真正唱佛之本怀，也就是说在当时的那种环境里面，真正没有办法所谓大乘经能够完全的发挥。我举个例子，当时佛陀的所处的环境，佛陀的教团叫做沙门集团，沙门，那沙门就是勤习嘛，勤啊，精进的止习烦恼，很用功的。那他们跟传统的婆罗门僧侣是不同的，传统婆罗门的僧侣是住在什么市区里面，住在庙里面，然后等信徒来，然后举行法会啊，消灾免难。沙门集团不是这样的，他们住在极静的地方，然后衣服呢，生活这些种种用品都是捡到最低的。所以佛教来说就三衣嘛，三块布啦，其实也不是衣啦，三块布啦，下面包块布，我们叫裙子，上面再披一块布，那如果太冷了再披再另外一块布，总共三块布。那再来呢，有一个钵可以讨饭，不自己煮的，然后住在寂静处。那早上起来好了，就出去托钵，托钵回来吃，吃饱就什么，就用功了。所以你在泰国，泰国法师的生活，僧林道场的生活，其实每天要处理的两件事，一个就是吃，一个就是拉。吃药会拉吗？就是这两个处理了，其实很多事情都没事了。这两个最烦恼的，因为你生活单纯到你觉得这两个是最烦恼的。洗澡也不是每天洗的，洗澡不是每天洗的，所以就是这两个。所以在那样生活里面，出家人沙门集团的成员 跟所谓社会人士的互动是不频繁的，是不频繁的。有的话只是什么出去托钵才有接触居士，再来居士请法师去应供，应供知道吗？请吃饭请吃饭，就这样才会有一些开示。除此之外，你不能随随便便跑到什么寂静处的，那个很遥远的，可能走路要走一个小时。所以在当时这样的一种环境里面呢，他所结集的内容，导师认为不能真正弘扬大乘。那导师认为真正弘扬佛的本怀是像《法华经》这种内容。那那时候是大乘佛教的时代了，初期的，这可能讲的比较深。大乘佛教在时间点上呢，可以分成初期、中期、后期。初期、中期、后期，那这些分法其实不是凭空的只是针对我们大乘经典汉译的大乘经典的内容，你可以来分的，因为它可以看得到不同嘛。因为思想会演变的，思想会发会越演变的。你不要以为佛说业力或者涅槃，佛当时的涅槃到现在的涅槃的说法都是一样的，不可能的啦。涅槃在不同的时空，它有不同的说法的，所以这些都什么呈现在经典里面。所以大乘佛法其实可以分成初期、中期跟后期。那导师认为初期的大乘佛法才能够真正唱佛之本怀，那就是像法华经。法华经的内容其实是什么呢？它就告诉我们三乘同归一佛乘，最后还是成佛的，还是一乘只有成佛。所以法华经里面有谈到这些阿罗汉呢，他成阿罗汉其实他还是会往前的，他只是在休息站稍微做个休息，那休息够了呢，还会在北上到达目的地。所以三乘，像三乘是什么知道吗？声闻乘、阿鼻支佛，那在菩萨乘，这三乘其实最后还是成佛的。所以这个呢，导致认为这个才是真正唱佛之本怀，也就是说，简单来说，就是这个弘化的对象呢，已经是弘化的人跟弘化的对象已经是蛮频繁的，蛮频繁，有顾及到这个社会，人所关心的种种，而不是躲啦，我不能讲躲，就是住在这个寂静处，然后跟人群有一段距离的，不是的。但是初期的佛教形态就是那样子，他的生活方式就是那样。好，那最后第三行我们来看这个这一段的最后第三行，他说什么呢？我从这样的立场来讲阿含经，不是看作小乘的，也不是看作原始的。因为南传佛教他认为是原始，所以呢他们不看大乘经的。南传佛教他认为大乘经都是后面的，后面就是不原始的，有杂染了，我们才是原始。那我们不是这样看的。所以导师他是中国佛教徒，但是呢他跟中国古来的大德们看法是不一样，他是蛮重视阿含经。佛法概论基本上就是阿含经的一种说明了，佛法概论。好，我们这里先休息10分钟。